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们在唱诗班啊，我们诗班的话呢，我们有四部啊，每一部的话呢都不一样啊，每一部都不一样，但是呢，这四部呢要合的啊，要合的啊，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harmony。所以我们中文叫做和声啊，和声啊，harmony 呢，就是说不是说大家都唱一样的叫做齐唱啊，那不同的呢是叫然后呢是声音和的话呢叫做合唱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弟兄姐妹的有时候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原因的彼此相爱，常常我说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话呢，圣经也常常用这个字呢，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是这个 in harmony 啊，就是彼此的能够声音能够协和的啊，使得我们之间呢虽然是不同，但是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做一样事情，说同样的话。我们虽然说是一直说同样的话，但是说我们是同样的内容，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见证啊。但是世界上不是这样子，世界上的话呢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呢就常常有这个争论，或者是要看这个人是不是他说的是对的或者是合理的。我记得我在刚刚在台湾念研究所毕业的时候，这个有一次我的指导教授他要我帮他代课去代课的时候呢，到了一个学校呢，这个学生的话呢看我很年轻所以呢他就是有点不服的样子，所以就拿出很多问题来考我，看我是不是这够格去教他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好像有类似的情形就是法利赛人呢来盘问耶稣来考耶稣要耶稣呢拿个证据出来。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说马可福音的话呢，他从福音开始就记载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渐渐的使得这个信息慢慢到这个慢慢进入高潮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进入高潮的时候所以这个今天的经文前面一段经文呢是说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海的东南边那边呢喂饱四千个人，然后呢他把这些人差遣出去走了，然后他自己呢就坐了船过了加利利海回到犹太人多的区域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的这个地方呢叫做我们中文翻译叫大马鲁他大马鲁法就是这个区域的话呢圣经上只有这一个地方记载，而且呢好像所有的别的所有的文献的话呢都没有记载过这个地方所以呢有很多人不知就是怀疑这个地方呢到底是在哪里。不过呢在马可福音呢它的平行的经文呢记载的是叫马加丹马加丹的话呢也就是现在的在以色列的地方呢叫做 Migdal Migdal 的那个地方 Migdal 的意思就是塔的意思马加丹的话呢在路加福音的话呢就记得还是叫做莫大拉，所以那边有一个女人呢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在1971年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过有个古的市镇有会堂也有码头那也找到一条船，那个区域的话呢可能就是圣经马可福音所说的大马鲁撒那个地方的希腊名字呢叫 Migdal Tarikia Tarikia Migdal Tarikia 的意思呢就是说咸鱼塔这个地方出咸鱼的，那个地方是塔是可能是灯塔的缘故所以呢那个地方的话呢显然的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一个市镇 它叫这个塔的话呢，可能的原因不是因为不是因为有灯塔，而是说那个地方有一个山啊，一个山然后有个峭壁啊。如果你们看那个加利利海的那个或者附近的山那个照片呢，你们常常会看到那个山啊，那个山的话有一个峭壁，所以那个好像墙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大马路它的这个希伯来字的这个字根的话呢，可能跟墙有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在当初的这个莫大拉的地方。这是这个地点，但是我们现在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稍微提一下法利赛人的这个历史啊，稍微提一下法利赛人的历史。大概在主前第二世纪啊，也就是实际上讲的话呢，就是大概主前167年的时候，犹太人里面呢，为了要争取他们的信仰的自由啊，他们面临了这个叙利亚帝国要同化犹太人，要把犹太人的这个敬拜要废除，要他们敬拜希腊人的神，要他们敬拜宙斯。在这个时候呢，167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他就开始起来这个反抗啊，反抗啊，他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比的这个战争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支持着马克比的这些人的话呢，其中很多的人呢，他们自称是这个蒙爱者啊，Hasidians 在圣经里面 Hasidians 有这个字的啊，我们中文是翻成是圣徒啊，圣者啊，圣民啊。在诗篇里面第30篇第31篇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提到过，今天早上的这个启印经文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这个名字是圣民。圣民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原来叫 Hasidian 是可以说是蒙爱的人或者是爱神的人的意思啊。所以这些 Hasidian 的话呢，他们后来呢他们就是支持这个马克比的战争，但是他后来呢，这个 Hasidians 他们就发展出来分裂了，其中呢一批人呢就成为法利赛人，另外一批呢就后来成为撒都该人啊。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念到的因为后来因为又受了变成受罗马的统治呢，后来说有希律党人有分锐党人，希律党人呢就是跟罗马人合作的，分锐党人呢是用暴力把这个罗马人赶出去的，撒都该人的话，因为他们是大部分是祭司或者是利未人，所以呢撒都该人呢他们的是跟这些外邦人有掌权的人合作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他们没办法做祭司。法利赛人的话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稍微思想一下的。不管是怎么样，这些四派人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政治上的团体，他们是从事一些事情，使得当时的这个统治犹太人的话呢能够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所以大部分呢有点像现在的民主党共和党在美国的情形啊。法利赛人的话呢，他们基本上他们的信仰方面呢，他们相信有天使有灵魂，他们也相信复活，他们相信的一个人呢是有命运的啊，有命运的。但是的话呢，每一个人自己的决定会影响到他在世界上的时候蒙神的祝福不蒙神的祝福，也可以影响到他将来的永生里面所得到的赏赐啊。但是从这个政治上或者从社会上讲的话呢，他们认为呢，人需要守所有的律法。不只是光是律法，而是说这个律法里面所有原来是让祭司所守的这些，他们都认为人都需要守，使得他们可以洁净，可以跟这个 啊，更神更亲近啊啊，使得他们能够完全啊，使得他们啊能够啊做一个啊有自己的义啊，所以他们的用他们，所以从这个律法里面呢，把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律法，也就是说啊，我们知道的摩西五经，从摩西五经里面呢，他们把所有的命令，包括啊正面的、反面的啊，共有，通通把它收集出来啊，他们收集到613条。他们认为呢，这个时候就是犹太人所要遵守的法律了啊，所以这个变成他们的法律。他们这些法律呢，他们重新整理，重新啊解释一些词汇，然后呢再重新呢制定一些法规，要怎么样去守这些613条的这个神的命令。他们也定出律法里面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次要的诫命是什么，然后呢有先后的秩序啊。所以呢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要求人都要洁净啊。原来在旧约里面，在圣经里面，律法里面规定的洁净，许多洁净是律师是这个祭司要守的啊，不是说每一个人要守的。所以呢这些洁净的礼呢变成了每一个人都要守的，所以呢他们就也定出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当然不洁净的食物是不洁净，除此之外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些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麻风病人呢、女人在行经的时候死尸猪，像这些东西都是不洁净的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外邦人也是不洁净的啊，外邦人也是不洁净的啊。所以呢人从市场上回家的话呢就怎么样呢，他们需要洁净。为什么呢？市场上人很杂，所以呢各种人都有所以呢可能他们会碰到这些不洁净的人，所以他们回家之后呢就要洗手或者洗身子就是要做洁净的礼。这些原来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但是呢他们把它规定说每一个人都要。所以呢基本上就有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把这些神的律法里面的这些规条拿出来，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些规条呢一条一条的解释说人要怎么遵守这个成为他们的法律摩西五经的话呢基本上不是人要守的也不是人要念的摩西五经呢只是在他们解释这些律法时候的参考或者是他们的根据所以不是他们念，而且要明白是要他们遵守的。关于圣经上所说的要他们爱神呢，他们认为他们有热心就好了他们先知所说的律法的对人的要求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些事情呢，他们认为他们遵守的律法这是最重要的，遵守律法你才能够做这些事情，你不遵守律法做不到这些事情。所以呢他们把律法呢提得很把他们律法提得很高。基本上说的话呢，他们就是把他们自己定的或者是说人的法律系统建立起来，然后取代了神的律法，这是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在律法上所说的关于神的神这个律法所表明的这些事情，就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这些他们都放到一边不放到一边，他们不再去明白或者是要人去明白这些而且他们只是要遵守这个律法。所以保罗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原来是个法利赛人，所以他很明白这些。他说那他们是建立人自己的义在罗马书10:3说他是这犹太人，也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建立自己的义，不是神的义。耶稣责备他们说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行了他说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你们不可不行的，就是说你们所做的是不错，你们该做这些，但是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们都不做了为什么呢耶稣在 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啊。所以他们不明白神的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神的律法到底是什么目的。神的律法在新约时候我们明白是要人知罪，要人效法神啊，要人讨神的喜悦，这都是为了人的好处。行的遵守明啊，去念神的律法，明白神的律法，去思想神的律法啊，这样子的话呢，都是为了人的好处。所以耶稣的话呢，要的人对人呢，不是条文上的像法利赛人那样的那样子的遵守，而是要从心里遵守，以至于能够心里面无罪，完全的像神。就像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说的，不可杀人。耶稣说你不可杀人不错，你不能不但是不可杀人，你也不可以借刀杀人，你也不可以恨人，你也不可以骂人。不只是这样，要爱人，要爱仇敌。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所以从律法的观点，从耶稣知道的，耶稣也教导我们的，就是说这律法的观点是要我们像神，完完全全像神一样的完全。另外一个例子，关于犹太人或者是法利赛人守安息日的条例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啊，我们知道犹太人目前呢，他们是点火啊，安息日不点火的啊，这是圣经上有这么规定的。其实如果你念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圣经告诉他们是说啊，你们这个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连火都不可以点，意思就是不要做工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要点火就好了。但是犹太人的话呢，他为不点火的意思，还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煮饭了啊。但是呢，他们做法呢，就是说那不点火，我就不点火咯，那我要点火。现在不是像以前还要点火了，就煤气炉打开就行了，对不对？我不晓得他们用不用这个电炉，电炉的话他要点火。所以你们如果曾经有过犹太人邻居的话，那说不定有时候安息日会来找你啊，请你帮他去点火啊。所以呢，他们的安息日的话呢，只是守这个条文，守安息日只是守条文，而不是真正的守安息日啊。此外呢，他们安息日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圣经里面的记载的话呢，他们在安息日做了一件事情，马可、马太、路加都记载的，就是说他们设个圈套，在安息日的时候让耶稣看耶稣治病不治病。设了圈套之后呢，他们不只是说设了圈套知道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呢，他们设之后呢，就去商议怎么样除灭耶稣。耶稣前面才在说杀人害人，救人助人的跟杀人害人是哪一样是可以的啊？他们是选择的去杀人的啊，所以基本上耶稣告诉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为啊，不是设立的让人难过的啊。是安息日设立呢，是要人能够休息啊，人能够啊，在这个时候能够啊敬拜神，都是为人的好啊。所以啊，神的律法是为人的好处，也是彰显神的神性啊，是人能够看见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人可以学习神。成为完全的人啊，所以圣经的律法是叫人知罪，而且要能够谦卑的认罪。所以遵行律法呢，是遵行神的旨意，是要爱神爱人啊。但法利赛人很早就看出耶稣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就窥探耶稣。在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的很多时候他们都来窥探耶稣啊。 所以呢他们来窥探耶稣呢，他们要找证据啊，他们存着恶意的要找律法上的证据来否认耶稣，说他是罪人，所以呢他不是弥赛亚。撒都该人呢跟法利赛人呢政治立场呢是完全，不只是政治立场，政治立场宗教立场都是完全是相反的啊。他们从来很少合作的，好像只有在为了要杀耶稣这件事情，他们两派彼此合作啊。他们如果要窥探耶稣的话呢，他们有先知的书啊，有这个啊律法书可以做他们的根据，但是呢他们认为他们的律法呢，他们的法律啊，好像一个篱笆围着律法，所以呢如果你不犯他们的法律呢，你就不会干犯的律法啊。所以呢只要守到他们的条例呢，就不算律法，就是守全律法了。所以呢他们不再去查看这个律法书啊，不再查考摩西五经，而是用他们的律法来判断耶稣啊。所以呢他们自称呢他们的这些解释是啊摩西的传统啊，或者是摩西的遗传啊。但是这个遗传呢，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的开始呢是主前大概150年左右以后的事情，所以呢这些事情不可能是在摩西传下来的。而且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在申命记的4章还有12章两次，至少两次提到在神的律法上面不可以加什么，也不可以删除什么，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啊。但是他们为了要杀耶稣啊，所以他们并不去查考这些，因为这已经成为不是他们的根据，他们的根据是他们自己所定的那一套法律。他们杀耶稣的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比耶稣的门徒更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宣告他自己是神啊，他自己是神，他们认为耶稣是说前忘的话了啊，把自己当作神啊。他们开始窥探的耶稣可能还是心理议论，慢慢的公开的讨论，到时候慢慢的开始责问耶稣，比如说他们门徒在安息日掐了这个麦穗子啊，犯了安息日的条例啊，后来呢设下陷阱来害耶稣啊，说看他安息日治病不治病啊，后来呢啊还当责备他啊，他们啊这个吃饭啊不洗手啊不洁净啊。所以呢他们基本上的所有这些事情呢，马可福音或者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话呢，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但是的话呢他是在那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光是啊这个啊跟耶稣的辩论，而是他们真的是要找耶稣的把柄来告耶稣，来杀害耶稣。因为早在3章啊，他们就已经说他们要除灭耶稣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耶稣开始避开他们啊，在海这起先在海边传讲福音，后来呢这个因为他们说他在靠鬼王别西卜赶鬼呢，所以呢耶稣呢所以耶稣跟他们解释啊但是呢后来呢耶稣在这个格尼撒勒的地方呢帮助人的时候呢这法利赛人又来找到他啊，攻击他啊，所以呢他以后呢耶稣就离开他们到外邦人的区域去了啊，推罗西顿这些地方，然后呢下来到底加波里，然后呢从底加波里呢然后又回到这个今天我们所说的塔马卢沙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当时法利赛人知道耶稣回到他们地区之后呢他们马上就去又去通知了撒都该人啊，又联合了起来一同来向耶稣挑战啊。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更不能接受耶稣自己他所宣告的他是我是啊，就是说他是旧约里面向摩西显现的那一位。 他们知道耶稣行的神迹，他们也知道这些神迹大能的事呢啊，但是他们说这大能的事是来自鬼王别西卜。他们认为耶稣需要给他们一个证明，说他所行的神迹是从神来的，或者是说他要从天上给他们一个证明，给他们一个兆头。我们中文翻成神迹，其实那个字可能翻成兆头比较好啊，要给他一个兆头，也就是给他一个从天上的证据，说他是从啊是靠神的啊。所以他是他们公开向耶稣挑战啊，要给他们一个交代，证明他是从神来的，不是造假的啊啊，不是假的先知。耶稣是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根据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所念的，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耶稣不是像先知或者是像使徒们行神迹的时候是说靠着神的名行事的，耶稣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权威在行神迹。所以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的话，这一点他们也看出来了，所以他们要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是，其实关于这件事情呢，就是基本上关于的问题呢，就是说耶稣的权柄是哪里来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有这个有这个教导，比如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人我们的教会我们人都需要怎么样呢，要明白神的旨意，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也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节也教导我们，我们要有能力能够辨别诸灵啊，要分别各灵是不是神的灵。所以犹太人在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在这个时候呢，做这样事情要分辨耶稣是神的灵不是神的灵的话呢，是这个至少这件事情做是对，要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的话呢，他们的做法不对了啊，他们的做法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摩西五经的教导来做这件事情。在生命记第十三章跟第十八章有记载了说关于先知的事情，就怎么样来分辨先知是不是先知啊。所以在生命记第十三章里面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所记载的是告诉我们说，先知他的教导一定要和律法一致，如果他的教导不和律法一致，他就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就不要听他。这是第一个是他的教导。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的话呢，另外一个关于先知的这个测试呢，是说他们说的话成不成就，他说的话不成就的话你不要听他，他不是从神来的，他是自己靠是因为是靠着他自己说的。所以的话呢，基本上的话呢，如果他们要查考耶稣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他们不该来问耶稣说你要给我们从天上来一个记号啊，给我们一个这个兆头啊。圣经里面在这个生命记的第十八章第十八节的面记说说如果他们分辨了之后，如果这个人是神的，他就要听他们的话，如果不听他的话呢神是这样子的说的，我要将当初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人有这个责任分辨先知是不是先知，然后也有责任要听他的话。新约的圣经里很多的地方呢告诉我们耶稣是那位像摩西的那位先知啊。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我不晓得你们念圣经的时候，我们念圣经的话我们不能光是断章取义哈，这个我们要念圣经的要明白圣经的整体啊。我在念圣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啊， 我不是要有这种想法，就是说约翰福音呢，它基本上约翰福音的根据可能就是生命记十八章的做它的根据，就是证明耶稣是像摩西的那位先知。所以我们今天呢可能要多看一些关于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一些啊。新约圣经里面呢记载的许多处呢耶稣是像摩西的先知的那个直接的证据啊。而第一个地方呢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啊。我们是耶稣和神啊，耶稣和父啊，我们知道的啊，耶稣所知道的。所以这个是他是直接知道的，他不是靠了像做梦啊像这样别的方法知道的，他是直接知道的，他直接看到的。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十九跟二十节耶稣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啊，叫你们稀奇。约翰福音的七章十六节耶稣这样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啊。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八节说，我所说的是我在我父那里看见的啊。耶稣所讲的都是直接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啊像平常的先知啊神给他话或者给他啊给他做梦或者是让他能够知道说什么话。耶稣所说的都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耶稣的话呢，人有责任要分辨，然后要听他的话。人需有听他要听他的话呢，是要有根据的。根据的话，像生命记里面记载了，我们需要根据神的神的律法来分辨。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的五章四十七节。耶稣这样子对这个犹太人说，他说，你们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啊，他们不信的缘故是因为他们不信他神的话，不信摩西的话，不信摩西所写下来的书。所以耶稣曾经问过他们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啊，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出于神啊。所以人需要观察，需要知道，也需要知道圣经所说的。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所说的，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耶稣到底是谁。所以人也要等待，人也要等待耶稣所做的事情应验。所以耶稣在当时的话呢，他曾经跟犹太人说啊，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啊，耶稣所要做的事是他的见证啊，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是这便见证我是我父所差来的。他是父差来的，就是要看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啊，事情是什么。所以耶稣说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教训我的啊。换一句话说，耶稣说，你要看我的证据，你要知道我是真的不是真的，等着等着我上十字架，等着我死了，等着我复活以后，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是从父来的啊，这是耶稣说的。人需要 听他的话，跟圣经里面的比较，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是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人要听他说的预言，知道他所预言是什么，然后看是不是按照他所预言的成就，这是人该做的。但是法利赛人没有这样做。 耶稣在世界上行了很多神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他从来没有行一个神迹是为了显明他能行神迹。唯有一次玛利亚说要他行个神迹，为什么？人家没有酒了啊，要好像玛利亚要帮他，使他能够显出来他是不同的，他是神类的来的。但是耶稣跟他说，玛利亚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叫他不要干涉这件事情，是不是啊？耶稣并没有说要在这个时候行一个神迹显明他是谁啊，但是呢，因为玛利亚的要求，他还是做了。其他所有的神迹的话呢，除了他跟他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那些神迹之外，几乎都是因为耶稣怜悯人的缘故而行的，啊，不是为了要宣扬他的能力。当马太福音啊记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施洗约翰有一次打发人来问耶稣。他说你是不是那位我们所等候的那位？如果不是的话，你告诉我们；如果是的啊，这个耶稣的话就对他那个所差遣来的约翰的门徒告诉他们这样说。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换句话说，人要怎么样分辨耶稣是不是基督，他行的事情是不是在圣经里面已经先预言过的，是愿预言过的。这些所行的神迹在旧约都预言了，在以赛亚书里面都预言过。要分辨先知的话，要观察他的作为，是唯一分辨先知的方法。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他在晚上来见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记着告诉我们说，他在夜间来见耶稣的时候对耶稣说，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念了旧约，他知道神的能力，这些神迹是只有神能做的，他知道耶稣的教导是合乎圣经的，所以说我们知道你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是要教导我们的啊。所以很明显的一件事情，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的教导指向，把人指向神，让人去思想神的话，看他是不是那一位，而不是说像法利赛人一样的来跟耶稣说，你从天上显一个记号，显一个兆头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耶稣说，我奉我父的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耶稣又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他的见证，就是他给人的那个兆头。他又说，他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原因是说他们没有神的话在他们心里面，没有神的教导在他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些法利赛人不能够接受耶稣。你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只有另外一个时候耶稣被挑战，叫他显出一个神迹出来或者一个记号出来，这就是撒旦。在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撒旦把他带到殿顶上，叫他跳下去，让人家看见他是从天上下来的。 除了撒旦之外就是法利赛人。所以关于信耶稣，圣经从来没有人叫我们盲目的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所读的知识，在衡量这些知识的可靠性，然后合理的做自己的判断跟选择。我们信的人，同样的，我们还需要学习圣经的教导，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能够分辨是非，能够辨别真理。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需要做的。我们这样才能够成长，才能够做一个基督徒，才能够越来越像神。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再做小孩子了，被一切异教之风，被异教的教导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伎俩。教会也要继续的成长。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这样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要使得我们大家的信仰都能够一致，都是在耶稣，建于耶稣里面，而且在耶稣里面生根建造的，使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这是教会的目标。所以我们不管是以信未信，我们都需要读圣经，明白神的恩典，需要在神的恩典里面长进。所以神在耶稣所行的各所有的事情以外呢，没有另外给人一个天上来的兆头。不信，不以信心接受他的，生命记十八章十九节已经说了，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神要在最后在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要承担他自己不信的罪。所以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的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耶稣所说的话，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所说的。法利赛人，耶稣曾对他们说过，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身上有指，他的书上有指着我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呢？我们如果不念圣经，我们不可能信耶稣，我们不知道圣经上说的话，我们不可能信耶稣，不可能知道耶稣是谁。所以耶稣又说，你们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就没有神的话存在他的心里，存在你们的心里啊！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也就是说，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的问题的根本根结在什么地方呢？不是他们，不是耶稣给不给他们从神那里来一个兆头证明他是弥赛亚，而是他们信不信神的话，信不信摩西。所以因为他们没有摩西的话，所以就没有律法，没有律法的缘故，所以没有神的道存在心里。简单的一句话说，他们不信神，他们不信神的话，他们不认识神，也不能够分辨什么是神的作为。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们看不出父所做的事，也看不出耶稣所做的事，他们不能分辨，他们只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离弃了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这是他们的问题。 耶稣看见他们的不信，他们的不认识神，他们的不能分辨神的作为，看到他们属世界的做法，耶稣拒绝给他们任何别的兆头。耶稣在圣经上马可记载的说耶稣心里面深深的叹息。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个深深的叹息不是五个字，是这希腊文原来是一个字叫 Anastaino。 这个 Anastaino 跟七章三十四节的这个字呢Stenazo 是同样字根，但是因为它的介系词呢，这个阿玛加在这个字的前面的话呢，使得这个字呢变成一个非常特别的字。在圣经里面，新旧约圣经里面，这地方只有这个地方用的这个字。学者们考据所有的希腊文的文献里面去找，这个字用了不到三十次。学者们分析这个字的意义呢，这个字不是生气，也不是说不屑于跟他讨论，而是表示一个人被推到一个极端，他已经好像他本来还有很多的盼望，很希望，但是到时候那个盼望好像已经到最后的极端了，已经没有，好像已经没有那个希望了，什么样子的情形的一个表示。所以耶稣这个深深的叹息，耶稣对他们已经没，这些人已经没可无可药救的地步了，所以耶稣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在马可福音没有记载了太多的话，只是耶稣说不给他们记，不给他们从天上来的兆头，但是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记载的这样说，天上发红，你们就说天要晴，早晨天发红啊，不是晚上天发红，你们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这个时候的兆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没有给他们神迹，但是耶稣指出了一个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并不是说你们去看约拿的神迹，而是说指的耶稣自己说的。约拿是旧约的一个先知，被差遣去尼尼微。他去尼尼微，他不愿意去尼尼微，所以呢，他逃离神的面，他往他斯跑。但是呢，神在海里面使得他被大鱼吞掉。他在悔改之后，三天之后，大鱼把他吐到岸上，然后呢，他到了尼尼微。神在差遣他去尼尼微，他去了尼尼微去传福音，然后尼尼微人悔改。约拿的神迹是给外邦人的神迹，耶稣在这个之前去了这个迪加波里的区域，跟迪加波里的外邦人传了福音，外邦人还不肯离开耶稣，紧紧地跟随着他三天三夜不走，直到耶稣打发他们回去。这些犹太人跟他的关系还不如外邦人对他的跟他的情境，这些尼尼微人的悔改，知道他们的错，听了神的话，知道他们自己的错，但是法利赛人不知道他们自己的错，不肯悔改，坚持他们自己的做法。所以耶稣非常的难过。所以耶稣不只是说他们是不如外邦人，耶稣还是另外一个，就是说等到耶稣死了以后，耶稣要复活，那个时候他是随着神迹，那个时候他的兆头，要他们在等那个时候。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节十五节又这样说过，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他们还有一个机会，耶稣还给他们一个机会，叫他们在那个时候看见，如果他们悔改，他们还是可以得到永生。他们必须等待，必须观察，必须做他们自己的决定。生命记里面曾经在这个箴言里面曾经记载过，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法利赛人走的正是这条路，死亡之路。他们需要悔改，他们需要回转。法利赛人跟耶稣这样之后，耶稣跟他们说了之后，耶稣离开了法利赛人，耶稣上了船，耶稣的门徒跟着他，耶稣的门徒跟着他。他们虽然不完全的明白耶稣，但他们还是紧紧的跟着他，他们还是信靠他，跟随他。这个是他们蒙恩的原因。我们在神的我们给我们的路上，给我们信心的信仰的路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不要气馁，我们还紧紧的跟随耶稣，继续的跟随耶稣，继续的我们的读经，跟随我们跟随耶稣祷告啊，使得他能够帮助我们，求他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使能够明白神的话，使明白他的作为，使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一位救主。巴不得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像他的门徒一样，让耶稣虽然人世人都不信的时候，世人向他挑战离弃他的时候，我们还是紧紧的跟着耶稣，耶稣上船了，我们跟耶稣一起上船，跟耶稣一起走。愿神祝福我们，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阿们。